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要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要听你的话。主，你对我们来说话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领受你的话。主，透过你的话，你来对我们说话，你来激励我们，你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这段时间看了不少的诗篇，基本上是今年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是看诗篇。今天会是我最后一次讲诗篇，所以这一次我选择了诗篇七十一篇。这个是诗人的祷告，七十一篇。诗篇七十一篇里面有两节的经文提到了什么？年老的时候你不要丢弃我。所以因此这个诗人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老人家，可能年事已高。弟兄姐妹，人到年老的时候是不容易的。虽然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年轻人、中年人，年老的不多，但是这个是必经之路。年老真的是不容易，人老的时候会孤单，特别是当配偶离去的时候，或者是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。而诗人可能这个时候也面对他的身体逐渐的衰退，甚至是经历很多重大的急难，即便到老了仍然面对急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第二十节诗人就说到了，你使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，你必使我们再活过来。诗人还说他自己沉到地的深处，死过的，差一点死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都认同，当我们年龄越大，我们的体力、我们的精力会不如从前。以前可能用几分钟处理好的事情，年纪大了可能要花上更多的时间。如果是老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甚至是处理不来。年老会让人显得无助，年纪越大精力和领受也会增多，体验和知识也一样的会增多。究竟我们希望自己在年老的时候，或者是现在年老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？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诗篇七十一篇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。首先，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位投靠神的人，投靠神的人。我们看到这位年老的诗人，他不单是面对自己年老的困境，他也面对外面的敌人的攻击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诗人他就连续的求神搭救他，求神救赎他，求神留心听他，求神拯救他。他是一直带着在求，继续的连续的求，他的这个祷告是迫切的，可见他所面对的困境是不容易的。弟兄姐妹，诗人在困难的当中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在面对残暴和不义的人的时候，在他又年老的时候，他求神救他脱离这些恶人的手。诗人选择，我再说一次，诗人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，他逃到神的里面去，他求神保护他，求神拯救他，求神让他永远不羞愧。第三节他说到，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。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诗人常常会用这个磐石来比喻神的可靠性。磐石它其实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悬崖，磐石是象征稳固的，悬崖呢却象征危险。悬崖容易让人摔下去就会粉身碎骨， 但是反过来，如果这个悬崖是稳固的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它不危险，反而是可靠的。所以诗人这里比喻神是那稳固的磐石，也是安全的悬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很乐意帮助他的儿女脱离困境的。神的儿女是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的神是可靠的。一到四节，诗人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神是可靠的，神是现在就帮助我，是现在，是现在，现在神就帮助我。为什么诗人如此的确信神现在就帮助他呢？因为在第五节，第五节说到，因为你是我的盼望，第五节，因为你是我的盼望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自幼以来所依靠的。神是诗人从年幼，虽然他现在年老，他说他从年幼就投靠的，他是从年幼就经历神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感到灰心、忧虑、失望、难过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们学习操练数算神的恩典，提醒自己我们的神是可靠的。就如诗人所说的，自我从母胎出来就依靠你、依赖你，把我从母腹中领出来的就是你，我要常常赞美你。诗人说，从母胎、从母腹里面出生，从出生到少年，神一直与这位诗人同在。如今到他年老的时候，神仍然是他所依靠的。诗人所要表达的是，神，以前你帮助过我，我年幼的时候，我幼稚园的时候你帮助过我，我小学的时候你帮助过我，中学的时候帮助过我，到现在你继续的会帮助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要时时刻刻回顾上帝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功。当我们软弱疲惫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停下脚步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，回想一下神是怎样，神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神是怎样的帮助过我。我们很容易上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去回想，我们要去数算，这样的话神可以激励我们，这些的过往，这些神，我们跟神的经历激励我们，使到我们成为常常感恩的人，常常喜乐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。我们的神是可靠的，神的可靠性就像磐石一样的稳固可靠。接下来第七节，诗人就从别人的眼中来看自己，别人说他什么？别人说他自己是怪的，别人说他是个怪人，是与别人不一样的。这里的怪是一种的气绝，把诗人当作另类讥笑他。弟兄姐妹，当人讥笑他是一个怪人的时候，他选择投靠神。我们看到诗人把目光定睛在神，从神那里得着力量，因为神是他坚固的避难所，在神的里面他找到他的价值，在神的里面他找到他的定位，在神的里面他找到满足，在神的里面他找到安全感。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一直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满足我们，其中就是在寻找自我的价值。很多时候人会说，男人需要一份的事业工作来断定他的价值，有工作 就代表我有价值。可是往往很多时候，在我们身边的人，有一些人是很容易融入群体的，不论在学校，不论是在社交，可是有一些人就是不容易，他即便想办法融入，有时真的是遇人不熟，甚至遭到排斥，产生自卑。我们人真的都不完美，在某些人的眼中，我们可能是一个奇怪的人，但是只要我们记得把我们的视角从人的身上转向神的荣美，自然我们会被神的荣美吸引。别人怎样看我们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。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坏习惯，我不管别人，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就是自私，我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仍然找不到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定位的时候，我们很努力的时候，记得先把我们的眼光放向神，从神来认识我们，从神来看我们的价值。神看你看我为宝贵，除了别人对他的讥笑说他怪以外，诗人从第九节开始，他也说出面对自己年老的处境。人身体老化，让人成为脆弱，也容易受伤。最近玉珠他的脚不好，膝盖哈，走路都难。然后他说他的膝盖老化，所以有一个星期我让他留在家里，不让他走动，让他好好的休息，把他的膝盖可以多休息。人老了，身体情绪都受威胁，慢慢的其实我们也会缺乏安全感。如果你有机会和年长者接触交谈，年长者通常都会说一句话，真的很长，就连我自己的爸爸也会这样子说，他会觉得说自己没用了，人老了，害怕被离弃，被别人看不起，自己没有能力帮助自己。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，诗人向神呼求说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诗人已经步入年老，力气越来越弱的时候，可是恶人、残暴的人、不义的人却对他的攻击却越来越大，甚至威胁到他的性命。而这些不义之人却也在议论地说，嘿，这个人他的神已经离弃他了，你们追赶他，拿住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他。然而诗人却相信神是可靠的磐石，因此诗人呼求神，神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说，神是可靠的磐石，我们是可以放心的来投靠他，一生的来投靠他。第二，在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位赞美神的人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位赞美神的人。在极难的时候，诗人他想起他从年幼便投靠神，他想起神是一直帮助他的，他就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选择继续的投靠神。因此诗人在这边十四节说，自以我，我要常常仰望你，要多多的来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一下圣经，诗人从前面的第五节，他第五节说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盼望。第五节 他说因为神你是我的盼望，而第十四节他就说了，我要常常的仰望你，常常的盼望你。这里的盼望的意思是说，不管神有多少次的延迟，或者有多少次的失望之下，但是他却选择忍耐，他却选择长久的等候。这里仰望你，长久的等候主，长久的仰望主，长久的盼望主，因为他知道神是值得他投靠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这位年长的诗人来学习，专心的来信靠他，专心的来仰望他，专心的投靠在神的里面。我们能和诗人一样的说，我要持续的仰望你，我要多多的来赞美你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极难的时候，诗人唯一的信靠就是神。从年幼到年老，诗人一直都是信靠神。愿我们也能从年幼到年老，从中年到年老，从少年，从年轻到年老，我们都是信靠神，紧紧地抓住神，抓住神的应许，相信我们在年老的时候，神必不会丢弃我们。即便只有你一个人，即便你没有伴侣，即便你没有孩子，请相信神是值得我们投靠的，神必定不会丢弃我们，直到我们见神的日子。接下来诗人在第十七节说到，提到他年幼的事情，神啊，我自幼以来你就教导我，直到现在我还是要宣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你有没有发现到，人越年长会有一个习惯，会提起从前年轻的事情。如果你家里有年长的家人，常常在你面前提起从前的事情，甚至是重复的说，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你，真的不要觉得烦，也许以后你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他重复着说？因为那是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，因为那是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。他们现在或许已经不能成就什么大事，但是他们年轻过的，他们年轻的时候跟你和我一样，都可以做成许多大事、美事、许多的事。诗人在这里说，从他年幼的时候，他就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他说神从他年幼的时候就教导他，而诗人从年老，而诗人到年老的时候没有停止见证神的奇妙作为。从年幼神就教导他，而这个时候神，这个诗人到年老的时候，他要来见证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基督教的信仰。诗人不是因为信靠神就苦难少一点，但是因为是信靠神，在苦难中他就经历了神的奇妙作为。他因为信靠神，在苦难里面他懂得投靠神，他知道有一位神可以投靠，他见证了神在他一生的作为。在这里我要鼓励所有的家长们，今天你们每一个主日忠心准时的到这里敬拜神，把孩子从年幼就带来教会认识神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一生最好的投资。你让孩子知道敬畏神是最重要的，当孩子敬畏神，当孩子心中有神，亲爱的家长们，你真的不用太操心，因为神会教导他。就像这个诗人说的，从年幼神就教导他，他会听神的教导一直到老。他从现在年幼在主日学里面他的听到的东西，他到老都会一直跟着他。在我 小的时候，我是从小 就去主日学的。我相信在这里不是很多人跟我的经历是一样，是从小啊在教会长大，除了现在你们的孩子。在我十三岁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就送我到另一个城市读书。十三岁耶，车程要一到两个小时的路程，所以当时候我就住在学校的宿舍。然后我不是每一个星期回家的，我当时候应该是几个月才回家一次。离开家十三岁，怎样？就好像从笼子飞出去的鸟，自由啊，没人管。才住进宿舍不久，几个星期之后，我宿舍的身边的同学，跟男生宿舍的同学谈恋爱了，他还会跟我分享他们做什么，牵手、接吻，会跟我说。宿舍的学姐呢，晚上十点宿舍就要关灯的啦，不然舍监就会来查。你说我们会睡吗？十点，你想一下你的孩子，十点关灯之后，我的学姐在房间的后面偷偷蹲在那边抽烟，然后问我你要不要抽。学校的司会长也来找我麻烦，当时候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因为神，因为有神，从我小的时候就上主日学，虽然十三岁离开家，虽然那时候在那边没有办法去教会，但是因为从小前面的至少从六岁到十二岁的这个六年的时间，因为有神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从小看着父母去教会，即便当初不愿意，但是就是因为父母坚持送我们去教会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十三岁的里面，我躲过了很多的诱惑跟试探。因为有神，我懂得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因为有圣灵在这边，父母不在这边，有神在这边。所以家长们，请相信你今天你要先来敬畏神，成为你孩子日后的榜样。只要你的孩子心里有神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无论他离你多远，你都不需要操心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接下来第十八节，诗人再一次的呼求神，不要在他年老发白的时候离弃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说什么？求神，他求神等他，神啊，等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仍不要离弃我，等我，神啊，你等我。他叫神等他，等他做什么？等他跟下一代说见证。诗人希望有机会，诗人希望有时间跟他的下一代说见证，让他的下一代认识神。诗人知道自己已经老了，知道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，他想留一些东西给他的下一代，他叫神等他，他想让他的下一代可以从年幼到年老跟他一样都经历到神的美善。因为诗人所投靠的神，就像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行过大事的，是没有人能比的，是使我们经历很多苦难，但却使我们再活过来，又是从地里深处救我们上来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神有谁不愿意分享给下一代？这样的神谁不想给别人知道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思想一下，是否我们像诗人一样有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热情，想要让人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，这么迫切的想分享给别人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留下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？我们可以留下什么给我们身边的亲人？ 我们可以留下什么给我们身边的朋友，我们的闺蜜？除了物质方面，是否我们也愿意像诗人一样，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见证给下一代，分享给我们下一代的人，见证给他们看，也让他们认识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把信仰传承下去。我再说一次，让我们把信仰传承下去。虽然说信仰是个人的，可能我们会说传到什么时代了，我要让我的孩子自由选择。当你说自由选择的时候，就是危险的时候了。今天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责任把信仰传承下去。我再说一次，今天神都把这样的一个责任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把信仰传承下去。我的家庭在每一年华人农历新年、圣诞节或者是任何的节日，只要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包括所有的小孩孙子一起的参与，我的父母他们都会聚集我们一起做什么？我们就会一起的唱诗，一起的敬拜。我们把所有要唱的诗歌，其实只有几首，三首而已，我们这些诗歌都已经 laminate 起来了。其中一首是我父母亲一定会要唱的，就是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哒哒哒哒哒，这首歌之后，父母亲要我们每一个人轮流分享自己的情况，分享感恩，分享代祷。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到流泪，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到最后听我爸爸说话。他真的会说很长的话，他会说一些他成长的经历，他几乎是每一次可能都会重复的。他会说他的婆婆如何带他信主，他会说他当时候是怎样的吃苦。现在妈妈离开了，爸爸反而要我们更多的相聚，他会定在每一个星期四晚上在 Zoom 里面见面聊天祷告。现在在国外进修的子女，他也一起的在 Zoom 跟我们一起见面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要鼓励你们，若你是一家之主，我鼓励你开始可以每一个星期一次，一个星期一天。你可以选择在星期天的晚上吃完晚餐，一起做一个家庭的聚会，召集你的孩子们一起的唱诗、分享、祷告。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家庭时光，我鼓励你去做，尝试去做。即使只有夫妻两个人也做，两个人的夫妻时光、家庭时光。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家的，他可能不信主的，他不参与不用紧，可能久而久之他也参与，你不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愿意把时间分配出来，带领家里一起的来敬拜，一起的来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会不一样，亲子关系会不一样，好吗？没做过的，鼓励你开始做，鼓励你今天晚上做，或者下个星期开始做。有难处的可以来问我，就选诗歌一起唱，选一些孩子能够唱的、会唱的，不会唱不用紧，学着唱，每一个星期唱就会唱了。然后就分享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，要怎样为你祷告，父母亲也可以分享，让孩子知道你也有你的难处，就分享。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尴尬，可是习惯的坐着坐着坐着，你会发现原本不愿意跟你多讲话的孩子，他会开始愿意分享，更学习懂得分享出来自己的感受， 自己的心情，你会更了解你的孩子。把神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让我们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聚会好吗？鼓励你开始。让我们来看最后从22到24节是整首诗的高潮，是什么呢？是诗人对神的敬拜跟颂赞。22到24节，诗人在年老的时候，他回想神是他从年幼到年老的依靠，回想从年幼到年老神是怎样的眷顾他保护他，他无法不开口颂赞神。为什么？也唯有颂赞神才能表达神向他所施的慈爱、救赎和信实。因为神是何等的可靠，整首诗的里面诗人对神的颂赞一直重复了一个东西，一直重复了神的一个的属性，就是神的公义。在第2节、16节、19节、24节，他这些的颂赞的里面都出现了公义这个字，出现了神是公义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吗？这位是老人家说神是公义的，你相信你所受的一切不公义的对待而带给你的痛苦，在公义的神一切都会被伸冤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是公义的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活在过去的痛苦，我们可以没有苦读，我们可以不用愤愤不平。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，就如这位年老的诗人一样，可以开口颂赞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位公义的主，请你放心的投靠他。就像这位诗人一样，到年老的时候，虽然仍然面对敌人的攻击，但是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，会为他伸冤，到老他都相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放心的来投靠我们的这位主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大声的来颂赞他，因为他是一位公义可以投靠的主。当我们来到诗的尾声要结束的时候，这位年事已高的诗人，他仍然有许多的话要说，他仍然有许多的话想说，因为他有太多感恩的话，太多想对他下一代的人说了。在言文的里面，这个字的里面，在18、22、24节，其实在每一节的开始里面有一个转折词，这个转折词其实就是此外、此外、此外、此外，这里有3次重复的此外。而这个此外其实可以翻译成还有，英文是 also and in addition。 此外，这里诗人要表示的是什么？哎，我此外我还有东西要说，我还有东西说，我还有东西要说。现在很流行说的一句话，什么所谓的什么所谓重要的话要说3次，所以这里也重复了此外此外3次。诗人有说不尽的话要见证要分享，重复的说此外此外此外，我还有话说，我还有话说，给人一种的感觉是什么？没有时间了，我要赶快说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成为唠唠叨叨碎碎念念念念念念的老人，但却成为一位常常赞美神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愿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就像这个诗人一样，因着经历神的信头啊信的可靠，因为经历了神的公义，因为经历了神从年幼到现在年老的时候，无论现在你是几岁，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是10多岁、20多岁、30多岁、50多岁，无论现在你是几岁，我们都可以开口来赞美，而且没有停止的此外，更多的此外。 可我们常常可以对人说，还有哦，还有神这样对我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还有还有，有吗？我们有这样多的词外吗？弟兄姐妹，现在很提倡什么？我们可以讲啊，优雅的老去哈，对吧？优雅的老去，怎样叫做优雅的老去？基督徒不单可以优雅的老去，今天我要说，基督徒不单可以优雅的老去，基督徒可以因为常常赞美神，成为快乐的老人，可以喜乐的老去，好吗？赞美神，喜乐的老去，快乐的老去，让我们从诗人的身上学习，成为一位投靠神的人，赞美神的人，从现在开始就投靠他，赞美他，即便现在你已经是年长的了，继续的来投靠他，继续的来赞美他，成为一位快乐的老人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自从我们认识你一直到如今，不论我们现在几岁，主啊，你都是一位信实的神，你是我们一直以来信的信靠和帮助。主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，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更深刻的投靠你，以至于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幽谷和困境中，我们仍然可以满心的喜乐去赞美你，我们仍然信心的来投靠你，我们仍然可以赞美你，将赞美你的话传扬见证给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